鼎力本师释迦牟尼佛，鼎力文殊智慧勇士，鼎力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友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我们今天辅导的这个内容呢，还是属于在藏传净土法的往生四因当中的第二支，集资进账的部分。集资进账这一部分呢，也讲到了，快讲到最后了哈，就是它总体是以七支供的方式来进行宣说。那我们今天学习的呢，已经是最后一支，就是对峙怀疑之回向之。对峙怀疑之回向之呢，它分了两个大的科判。第一的话是为众生获得究竟佛果而回向，这是我们上一堂课讲的内容。第二段的话是今天这堂课要学习的内容，就是说为了承办暂时的利益呢而做回向。承办这个暂时的利益而做回向，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回向的过程当中啊，当然总体的角度呢都是为求佛果啊，为度众生呢做这个总体回向。但是呢它还是可以比如说在暂时的阶位，就像我们现在修行的到位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修行人也会容易出现一些修行的违缘呐、各种的不顺啊，种种的障碍。那我们的话也要在这些方面呢做一些用这个善根福德呢来做一些回向，来压制或者说对峙掉我们修行的到位的那些障碍，这个还是有必要的。所以你看这里说为承办暂时利益做回向呢，它的颂词里面是讲到说，愿善我今速成熟，遣出十八种横死，身康力壮少华分，如下恒河无尽财，无魔冤害享正法，如法成就诸所愿，弘法立身大义成，使此人生具意义。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没有成就佛果之前，在到位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希望呢这个善根能够在现实当中迅速能够成熟于自身，就叫什么呢，菩萨所行之事发愿成为作为呢承办暂时利他之因，这就属于是暂时利他之因。就是这个回向还是要大家要注意一下呢，它不是只是为了说我这个身康力壮少华分我能够身体健康身体强壮一直青春美貌不是这个目的，而是呢为了让我们承办修行的顺缘而做这种暂时回向的就是我的目的呢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也好能够遣出十八种横死也好，没有这个魔怨魔众冤敌的损害也好，这是为了让我能够有一个顺缘好好修法，而不是为了享受，单纯的就去享受一个五欲的那个状态，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否则的话就跟我们的解脱不挂钩了哈。跟解脱不挂钩的话，你再身健体壮有什么意义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嘛。咱们在整个轮回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六道上上下下哪里都待过，以前呢也做过特别寿命长久的天人，其实也都是做过的，做过之后又能怎么样呢？天人的福报是最大的，在整个欲界的范围当中，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的享受各种五欲，而且他们的寿命话都比人要长久的多。那你活个几千年几万年甚至上亿年又能怎么样呢？还是在轮回当中不断的流转嘛，上上下下已经呢，我们也已经流转过无数无数无量无量世了，也就这么回事。所以如果说这种暂时利益的回向没有跟解脱挂钩，其实是没有意义的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有很多居士比较困惑，说师父，我也知道我应该发菩提心，我知道我的善根应该都要回向给菩提，回向给众生，但是我现在遇到的这些违缘，我到底能不能给我自己，比如说我现在家庭不顺利我的工作不顺利我自己的违缘呢，我能不能单独做回向，我这样回向是不是属于自私自利的发心？那我们学了今天这堂课，你们就不用再纠结了，可以发心， 可以这样做回向，没有问题。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当然都是大部分在普界回向。你真的平时遇到这些问题啊，遇到这些不顺呢、啊，或者说你在做那个究竟佛果的回向之间，呀，暂时的话希望我如何如何如何，究竟的话愿自他一切众生能够成就佛果，你两个可以一起走，这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是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是经教里面我们学的藏传净土法，已经明明白白的是这样说的很清楚了嘛。只要你要清楚，你在做这些暂时回向的话，也是为了给自己修行创造一个顺缘，当让自己呢能够保证自己的修行不夭折，是这个问题，而不是只是单纯的享受一个五欲，你们自己把握好这个分寸就可以了。所以在这里说啊，就说以呢如此广大发心而回向的善根等到来世，就是我不希望这个善根到来世成熟，而是呢要以此身份承办自他二力，所以愿此善根在现实中迅速成熟于自身，就是我现在就想承办自他二力，我现在就想创造一个最良好的修行的顺缘，所以我希望这个善根呢在我今世就能够迅速的成熟在自身上啊，从而呢遣除十八种横死。这个十八种横死的话，上师就是说在那个药师经当中提到了有九种，那这个十八种的话在哪个经教里面上师没有具体讲，我也没有去查。他这个一般情况下，就像你像比如说生病不遇医生，就是正好你生病需要看病的时候呢，医生找不着，就找不到合适的医生，找不到良医，这些实际上都属于是很难的问题。然后呢王法诸路，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啊，就说是受到王法的制裁，是这样子的啊，非人夺精气，还有火焚水溺，恶兽胆食，堕下山崖啊，中毒饥渴等等这些，换句话来讲的话，基本上就属于是非正常死亡吧，就叫做很难。那么因为在经教里面，它这个属于是这个佛陀在世的时候呢宣说的这些经典，到了现代社会的话，这种很难的那个就更加的复杂了，对吧？那古时候没有汽车，现在呢有汽车、火车、飞机，它这种这个车祸，像这样的那个突发性的这种事故，它应该都属于在很难的范围当中，就属于不非正常死，属于十八种横死的范围里面。因为古时候呢它没有这样的工具，所以它经教里面就没有这方面的描述，但是呢以此类推的话，像例如这种情况，它都属于是横死的范围。那遣除这些呢种种的横死的这种情况，使得我们寿命呢长如日月啊，就是我们的寿命呢健康无害。那你有一个正常的一个寿命啊，一个健康的身体，它就可以作为一个修行很好的所依嘛。当然这个方面啊也要两方面来看。我们现在呢是从正面的角度来讲这个，把这段讲完吧，在底下的入行论的校正那里再从另外一方面再一分为二的来看哈。那没有呢无有病魔等损害，健康呢如金刚岩，就是很坚固的意思，风华正茂，青春美满，如同呢尽情绽放的莲花身强力壮呢如天子，无穷无尽的财富犹如呢夏季的恒河水一般不断增长。因为这些问题啊，确实呢我们也是需要一分为二来看。就是有些人学佛了之后就觉得学佛的人不能有钱，学佛的人不能有权学佛的人不能有名声地位，其实这个讲法也是比较偏激的，就是不要偏堕于一方偏堕于一方并不好。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也不是说源于你像这里所讲到的暂时可以承办自身利益的这个道理呢就开始这个大量的这个敛财呀，就钻到钱眼里了哈，大量的敛财呀，拼命的求地位呀，所有的心思用在这，实际上就是满足自己呢享受五欲的那个心的话，他这个也是，那我们又要给你去讲这个知足少欲清贫乐道的这个道理了嘛，对吧？所以佛教其实它是很中道的，它不是在外向上面要求说学佛的人就不能有钱，不能有权，不能有财啊什么的这些。但是呢他又告诉你，你拥有是可以的，但是你心里面的话不能够单执于它，否则呢就单住在五欲当中，它会变成轮回的因，你无法处理嘛。 他又告诉你出离，又告诉你呢如何在出离的心的这个状态之下，你可以呢拥有你入世的本身自身所带来的那个福报，你自然拥有的话随缘用就好了。那其实呢，尤其是啊，其实像这地方后面有讲啊，后面也有讲，你像比如说，如果说你拥有好的身体，你可以在自利利他上面就能起到很好的作用。然后你要是如果有那个钱财，也是在利益众生上面，你就会很方便，你可以做很多实际去帮助他人的事情。帮助他人就利益众生，它不仅仅是在讲经说法上面利益。世间的话，我们在这个怠慢前行呢也是讲的，比如说你去帮助久病的病人啊去照顾远方的客人，久病的病人，然后孝敬父母长者啊师长，这些的话相当于修空性大悲藏嘛，就讲过这个教言。我们其实对于世间的很多需要帮助的人，你不管是扶贫也好，脱困也好，这个赞助这个学生上学也好，等等等等，还有这个什么这个一个是小孩的孤儿院呢，还有这个老人的这个养老院呢，等等，这些的话都是需要帮助的，这些都是菩萨心啊，可以，你心里面把它这个知道这是利益众生的一个行为，源于你的发心。而不仅仅是为了求世间的福报，其实这些行为的话它都属于是菩萨心。当然最究竟的来讲呢，如果能够让众生知道佛法，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但毕竟的话，每一个人的缘分不一样，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去入到佛门当中的，那对他们呢，即便是呢从这个现世的利益上面做饶益，这个也是菩萨的一种利众的方便，这一点的话是要肯定的。那如果说我们自身有这个丰厚的财富在做上面的话，你一方面你不吝啬，另一方面你财富圆满的话，你就能够做很多饶益众生的事情，它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也是很好的。说的种种的这些啊，那后面呢他讲到说啊，如入行论中云，贪精涣散人脱苦遥无期。你看这个校正跟前面的这段教言呢就不配套，对吧？他这里明显的就讲说，贪着金钱的这种涣散之人，就是如果你心里面对金钱有贪执之心，他必定呢是让人能够散乱的一个因缘。脱苦遥无期，你想要脱离轮回的痛苦就是遥遥无期的，跟前面所讲的正好是一个相反的教言。那是什么意思呢？他这段的这个意思的话就非常的善巧，他这里就讲到，一方面呢我们不佛教不遮止呢修行人的话他拥有各种的这个福报啊，就像这里说的暂时承办的各种利益一样，但是的话你要把握一个中道，就是什么呢？我希求这些福报啊，我们可以回向长寿啊、发财呀、美貌啊等等目标，但是就大乘的角度来讲，这个并不是究竟的目标，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回向的这种暂时圆满，就是适度就好，适度就好，因为它帮助我们成为呢是修行的或者利众方面的一个顺缘。那如果反过来你因为这个原因反而去贪财，就对财产越来越执着，对地位越来越执着的话，它就会成为你永远单着在轮回当中的一个因缘。所以这个要把握一个中道的分寸啊，要把握一个中道的分寸，这个的话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尤其对于你们在家居士。因为出家人呢他的生活毕竟简单，他已经从外向上面就要求你断除这些，因为他出家人不涉及到这个去工作挣钱的问题，那更加涉及不到什么地位的问题了，对吧？世间人的这些这个财食名睡的这种娱乐的话，他这个出家的身份都是自然远离的。但是作为你们在家居士的身份来讲，你们一方面拥有这个呢，就是在心态上面去把握，因为佛教它不遮止修行人的话拥有这个，甚至于他暂时回向上面呢就是回向啊，希望我们能够拥有这些安乐。但是拥有这些安乐的话，不能够让它变成了束缚我们在轮回当中不能解脱的因缘，而是你借用这些暂时的方便的话，让它变成能够增上自己福报乃至于利益众生的因缘，这一点一定要把握好，否则的话你就发愿不要拥有好一些，就这个原则是在自己的心上去控制的。 那么作为我们一般的人来讲呢，大家也不要老去看别人啊，你看那个人，我觉得那个人他就拼命的求财，他心里面根本没有出离心，不要老这样去评价别人，你又不是他的心，你怎么能知道他心里面的状态呢？对吧？你这样去评价呢，光是从他的外向上面这样去这个以此类推的方式，老是说别人的心里面这样子不行那样子不行的话，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的心就很好了吗？你的心就完全舍离了吗？我们要修自心啊，还是要反观自心，不要老去看别人，而且的话不要老去说别人这个果实，你要说就说别人的功德好一些。啊，你要说就说别人功德，你要看到他啊挣了这些钱的话，他又做了很多的法行，他用这些钱放了很多生啊，利益了很多众生啊，资助了很多的这个贫困的学生啊，你要去看他功德的哪一方才行啊，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啊老是依靠一个外向啊，就用自己的分别心揣测来揣测去，这个的话这种不好的习惯一定要杜绝啊，一定要杜绝，要不然的话修行也修不上去的哈。那我们说到这个暂时的这些圆满呢，暂时的这些圆满，其实尤其在这个大乘的角度上来讲，它还是有一定的必要的。就是比如说大乘修行，它的根本的这个基点都是在利众上。那我们就说嘛，如果说周围的众生看到你这个大乘修行人啊，你快乐，啊，你有福报。你幸福美满啊，你相貌端严，然后呢长寿健康，他就会羡慕。然后我们自身呢把握自身的心态，不以这个为单执，而呢在这个种种的方面上面呢，还是要保持就是你有这样的一个能够舍离的这颗心。那对方看到的话，其实他是很羡慕的，就他会有一种羡慕的好耀之心，他会觉得学佛好。我们的目的也是在这里，所以有的时候啊，其实你要是从个人的修行的角度来讲，你说我这个人长得好看，长得不好看，那个形象好不好的话，确实对于修行的功德的这个增长与否呢，它是不起到什么影响的作用的，一点都不起作用。但是呢，如果是从利他的这个角度来看，那确确实实的话，长相庄严呢，这个精神面貌比较好的人，他就是容易吸引人家对佛学更加有兴趣，他会觉得这跟学佛会有一定的关系，他会不由自主的这么想，人之常情嘛。所以我们自己的形象呢，或者说这个外向的这个颜色太邋遢，或者是太那个就是看不过去的，让人家一看的话就觉得这个不屑一顾的那种想法就会升起的话，这个是不合适的。就不是说你本身有没有问题，你本身这个形象就会折损你的功德，不会。但是的话，你折损别人的信心，这个是有关系的。而且我们要符合现代人的这种心思，就是我们符合现代人的思想，现代人的这种心态，因为你是发了菩提心的人。你不是想只求自我解脱的，你要是想只求自我解脱的，你天天像济公和尚的这种方式邋里邋遢的长期不洗澡，我都没有意见呢，因为你自己解脱了就好了嘛。人家想不想，人家有没有信心的话没有关系啊，你只要保证自己修行到位就可以了。但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走的是大乘道哦。我们的这个修行的话，我的发心本身就是为了利众。那如果当你意识到你的这种形象，你的这样的表现已经让别人生起反感，让别人对佛法生起排斥的时候，你一定要反省的。从个人的修行角度来讲，可能不一定有太多的过失，但是从你的这个行为起到的影响作用上来讲，你就必须要反省，你已经有问题了。在大乘道的这个修法上面的话，这是不合理的，这样子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把握一个中道啊，要把握一个中道，否则的话，这个大乘道的修行，实际上天天在发菩提心，但是为了众生的话，随顺一分你都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就说不过去了。你从哪里体现的说你对众生有一个真的对他们好的作用呢？现在这个社会确实也比较讲究颜值，我们已经身在这个环境了，我们已经逆转不了这种现象了。那就去随顺他们，多度一个人终归是好的，让别人对佛法多升起哪怕一点点信心，那也是你的功劳 何乐而不为，为什么不愿意做呢？假如说你的这个形象啊，你的外貌，你的言谈举止确实让别人觉得，哎呀，学佛好像还真的挺好的，我看你就很好，那为什么不让别人生气，就哪怕就这么一个善心，你努力一下又怎么样呢？平时的话天天发心，你又度得到几个人，对不对？所以这个很现实的问题啊，我在这里呢再一次的强调一下，也希望我们作为这个佛教居士，我们毕竟是大乘行者，所以在度众的这个啊，利益众生啊，对别人能够有一个好的影响的这个方面，我们多考虑一下。在自身的个人得失上面的话，只要不折损功德，随顺一下别人没有什么关系嘛，反正也不折损你的功德，那就随顺他人为主。如果折损了功德，那我就不做，我保底是可以的。那我不折损功德的话，我当然还是毕竟发的是大乘的心，要以随顺他人为主。哎，不要呢这个太过于执拗了啊，就一直固守着自己平时习惯的那种行为，不管不顾啊，不管家人的这个状态，不管这个周围人的这个他们的这种反应的话，就一门心思的就光是管自己的修行了。这个如果说你对于周围的这个影响没有什么负面的影响，那我也没有意见。我先不求说啊你要有些好的影响，咱们先不说第二步，那我也就没有意见了。但是如果说确实让人家都有一些说法呀，或者人家心里面其实不能接受的话，我们每一个大乘修行人都要好好的反思自身，你这样做的话已经不合适了，是这个道理哈。那么上师在这一段内容当中还提到了一些问题，就是什么呢？我们通过这个暂时利益的回向，大家应该也很高兴，因为这个就属于是比较实际的。未来的佛果是我们每个人渴求的，但是它在未来。我现在的话想通过学佛解决我的那个身体生病的问题啊，很难的问题啊，啊这个各种委员的问题，这个是不是很实际？其实我们每个人很求这些东西，就是暂时的利益的话，咱们每个人都特别渴望。它就会容易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上师在这里讲的非常的到位，就是说现代有很多人他的见解呢和行为经常偏多在一边。他有一些人就认为什么呢？我只要祈祷三宝，我只要在这个暂时利益上这样去做，做了功德之后好好的去回向啊，念经啊，然后请僧众也念经啊什么的，我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他就是这样的想法。这个我们说呢，要看你的业的问题，这个我们在前面讲因果规律的时候其实讲过很多很多次了，就是你的这个业呢，有一些人你看上师这里举例嘛，说啊没事，你生病了没关系，只要你念药师佛你几天就能好。他要是不好呢？为什么会问这句话？因为他有可能不会好。这个不会好是不是说药师佛没功德呢？不是药师佛没功德，是他的定业所导致，他必须要感受这个痛苦。那么念药师佛的这个力量有没有呢？肯定有，他肯定能够减轻他的那种痛苦啊，或者说遏制他的这个业力增上的一种发展。但是的话有一些痛苦他是自己必须要承受的，不是说我念了之后我什么那个罪报我都不感受了，这个很难呐。我们本身就属于是一个业报身哦，我们的修炼有多高，你带着这种渴求的这个心，又没有什么大乘的发心，又没有什么宏伟的这种很纯净的那种意乐，你就指望你的业力的话，念药师佛心咒的话就消失于无，你什么苦报都不受。重罪轻报的话，它还有轻报啊，它还有轻报的那个感受在那里，什么感受都没有，马上就好。这一点的话，谁给你保证？是你自己给他保证的，不是33宝给他保证的。因为在佛法的因果规律上面说不过去，知道吗？规律上因果的自然定律它不是这么走的，就不会随着你的分别心的那种表述而这样去显现。所以你说的这句话的话给别人就是一个误导。那如果他的病没有好，他紧接着就会对三宝生邪见，这就是我们的过失了，我们的讲法有问题。是这样的，你自己对因果的定律的话没有到位，包括我们自己有些人还生邪见。我求了半天，我花了好多的功夫，为什么我还不好？就这个问题，不好的原因并不是在于三宝没有加持力的问题，而是在于你这个业的轻重的问题上。即便是三宝的他的这个力量已经达到究竟了， 那有些地方你还是需要自己去承受的，自己承担的那一部分，不是说仅仅依靠三宝的话，什么都可以不承受。因果的规律上面并没有这样程序过，是这个道理啊、哦。这一点的话，大家要懂。那么还有一些人的话，就觉得好像，怎么说呢？就是你祈祷三佛菩萨有什么用呢？反正众生，这个自作自受嘛，自己的业需要自己去承受。也就不用祈祷了，这个又是一种很不合理的观点，因为三宝的祈祷肯定会有他的功德在。那我们以前的话，在这个问题上都辅导的时候都跟大家讲过，就是你比如说三宝的这种加持力，有一些亲业呢，他通过那个念咒啊、忏悔呀、对吧，自己做也好，请僧众同时做也好，就是内因外缘全部具足，他可能当下呢就给他消失殆尽了，你这个问题就过去了，你显现上面你就觉得你的委员遣除掉了。那有一些如果是比较重的业，它就会体现的是什么呢？你自己还需要做承受，但是这个承受的话，你因为没有比较，你没办法说啊，我这个业呢，我祈祷三宝我尝试一下，我不祈祷三宝我再尝试一下是个什么结果，我两个对比一下我就能对比出来，哦，原来祈祷三宝它加持力还是很大的。我们是没有这种机会的，是不是？咱们不可能说是啊，像实验一样的重复来一次，这个肯定是没办法的。但是的话，三宝的这种加持力确实不可思议，它可以让你的业消到啊，就是你祈祷三宝的那个力度能够消尽的那个状态。那还有剩余的，你自己需要承受，它必须还是要感受的。这种情况下的话，也不能说三宝没有加持力或者它没有作用。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你的这个业已经是成熟为果了嘛，就它已经完全已经就像那个苹果的话，它已经长熟了，这苹果都已经落地了，你想让它缩回去那是不可能的，就是这个瓜熟蒂落了嘛，它已经完全成熟了。那么你的这个业其实不一定说只是这一世感受完就完事了，一般我们不是讲到嘛，任何一种业的话，它连续五百世的这个果报啊，或者说你现在只是一个花报，你后面还要到地狱当中感受它的苦报啊，等等等等，各种复杂的情况都有可能有。那么这个三宝的这个作用力，如果你祈祷三宝啊，这个很好的去念经啊、忏悔啊，这些作用力的话，它如果在你这一世成熟的这个状态当中已经不起作用，在这个上面显现不出来的话，它就会遮止你后面继续成熟的那个种子，那就会出现可能你这个状态它时间会缩短，而且的话后世还要感受的那些还没有成熟的以种子形态存在在阿赖耶识当中的业呢，通过三宝的力量消尽，那你也就感受这一世就完事了。很复杂，各种情况都有，我们没有能力啊，就是比如说你们道友把自己的业摆出来说，那师父我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情况，这个我是没有能力能观察得到的，我没有这种神通神变，我是观察不到的。但是思路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虽然不清楚我的业是哪一种情况，但要相信我祈祷三宝一定有功德。但是又不要说啊，我祈祷三宝的话一定要能够把我这个业呢现在就给我消灭得干干净净，我一点都不承受，我只要现在还在承受还在痛苦，就说明三宝没功德没有功德，这两种想法都是邪见。这两种想法都是邪见，上师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所以大家对这个问题呢应该有一个中道的认知。那么以后你们给新学员做引导啊，给别人在讲佛法的道理呢，也应该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不要给人家给那么大的承诺，一开始给这么大的承诺，最后人家达到的不是这个效果之后的话，反而对佛法生邪见，那个跟你也有关系的啊，就是你的那个引导有关系。还是呢正确的来把这个道理呢跟他讲明白，让他明白了佛法里面的意义，那祈祷的话他能够减轻，对他来说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他愿意去念佛，愿意呢就是源于三宝的一些心咒啊或者忏悔的方便去修行的话，相续中必定会种下一个解脱的善根，这些都是如法的，这些都是如法的。所以我们这里啊讲的这个问题就是整体这个做暂时回向的时候呢，这个是有必要的啊，作为尤其作为大乘修行人，他实际上呢借用这个自身的这个健康的身体啊相貌端严呐、以及有这个财富啊地位啊，他会对度化众生有好处。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入行论的这个校正提醒大家的话，不要源于这些原因呢而单着于无欲的受用。 单着于无欲的手游，你就变成什么脱苦药无期的一个轮回当中的众生啊，永远没有机会处理了。这一点的话要把握一个中道的分寸。那么通过善根的加持而使自己既没有过分的积累守护增长财产的散乱，以及呢欢喜天子魔等障碍阵法。什么叫欢喜天子魔？就是你喜欢人天安乐，特别喜欢五欲的这种啊，像如同天人一般的五欲圆满的受用，这些的话就会变成障碍阵法，障碍修道的因。你呢没有单着这些啊，没有单着过分的去积累财产啊什么的，这个都是对你们在家居士是很方便的。因为作为我们出家人这方面呢毕竟涉及的少啊，出家人什么攒钱呢挣钱呢，这些几乎就不考虑嘛，就没有涉及到这些方面。但是在家居士的话，不是说不能够积累钱，不能够呢这个成为富翁，但是呢自己在钱财上面需要把握一个中道的分寸。那也没有因为呢未偿清宿债的冤敌强盗之危害而心生嗔恨。这一点的话其实就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在发愿的时候说啊无冤啊无魔冤害想正法，就是没有这个冤敌的这种危害，你就不容易升起嗔恨心。这都是因为源于凡夫修行人的心力而进行告诫的，对我们很相合。咱们虽然一方面啊，当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按道理来讲呢，真正的一个再高一层次的讲法呢，就是将这个苦害转为道用。其实快乐对我们来讲可以说是修行的顺缘，痛苦对我们来讲呢其实也可以成为修行的顺缘。反过来啊，如果这个苦害呢它也容易成为我们修行的委员，那么同样的话其实快乐也会成为我们，也有可能会成为我们修行的委员。我要这样讲大家应该心里一下就明白了我想说的是什么意思，对吧？其实这个前面也都相应的设计过，就是你说起来呢这个地方就说到什么呢，你没有偿清宿债会受到冤敌强盗的危害，这样就容易让自己心里面升起嗔恨心，那是不是就折损功德，你就不好修了。有些我发现咱们这个有一些那个佛教徒就遇到过这种情况，违缘太大，他心里面的话就放不下，他心里过不去那个坎儿嘛，就心里面难受的不行，升起那种嗔心啊，或者那个怨恨，或者那种委屈，一直平复不下来，这就是成为他修行的违缘嘛。所以我们平时发愿回向的时候，还是要回向，就是无冤敌害的那个方面，还是要做回向。但是换一句话来讲，如果说相续当中啊，心态够，他的心比较堪能啊，已经能够这个就是将违缘转为道用的时候呢，其实这些违缘，比如说他这个有时候我们换句话来讲健康的时候呢总觉得自己还好好的不会死呢，所以说就修行就悠哉不着急，等到哪一天一场大病一生，这下可好了，真精进了，是不是有这个现象呢？你们自己有些人感受到的真的生病的时候觉得哎呀生命真的是在呼吸之间呢，终于明白这个道理，也亲自感受到了，一下子老实了，不放逸了，修行很努力了，那就说明病它也不一定是坏事啊，是不是？那包括的话这个顺缘委员，就是我说这个相貌端严也好，相貌丑陋也好，有钱也好没钱也好，其实它都有它的两面性，任何一个方面都有可能作为我们修行的顺缘。你说拥有快乐的话，有些人真的拥有快乐啊，这个方方面面都很顺利，他又开始生傲慢心，你看我哪方面都挺顺的，那就说明我福报还不错，他又开始骄慢了，那就是不是这个变成他修行的委员咯。所以说呢快乐和痛苦到底是修行的顺缘和委员，要观待来看，那要一分为二的来看。当然我们在这里讲的话，一般情况下作为初学者，你有些委员呢你不用发愿的方式遣出，你自己心里就过不去，就很难这个修行就没顺缘了，所以说还是要遣出委员的。我们平时念经经常这个遣出委员，这一点是有必要的啊，这一点呢还是要先说清楚。那愿我们依靠善根力， 不加勤作，自由自在的享受正法。如果说短命啊，这个就是这个是那个啊想正法这个宋词的解释啊，就是希望我们能具有三根力呢，能够自由自在的享受正法。我们要经常这样发愿的，就是咱们自己相续当中真正的能够受用到正法，这个用愿力去摄持，把功德回向在这里的话会管用啊，就是你自己的心态会逐渐的趋入到正法，信心啊，出离心啊。啊，菩提心啊，都会逐渐增上，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也是我们很渴求的。那如果短命啊，多病无财，以及呢，遭受魔怨的损害等，就会成为利他事业的违缘嘛。那这一点呢，从正常的角度来讲是这样的，所以这些方面都用发愿呢来去回向呢，来避免它。那身体啊受用富足时呢，应发愿向文殊菩萨。看这里就讲到，当你的身体健康啊，受用富足的时候，你不要去担着它。而是应该要发愿什么呢？我要像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等那样上供下施，把自己呢，就是除了自己正常生活所用之外的，要尽量的广做上供下施，以此呢更加增上自己的福德。这一点啊，而且呢是跟解脱相挂钩的福德，要学会发愿。来，我们以前发过的上供下施的时候，不光是说自己世间的受用缘们，还要发愿呢能够获得圣者奇才。昨天刚刚那个就是学院的普贤云供法会结束嘛，那么普贤云供法会增长福报的这个法会的话，其实很多的愿望都跟圣者的这种啊知财有愧啊，啊具足智慧啊，具足多闻呐、啊、等等这些功德也有关系嘛，那这些方面都要去具足。那菩萨若有受用呢，则用于布施等。如果你受用圆满，你就要做广大的布施，然后以四摄广利有情。因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四摄当中的话，首先第一摄就是先用布施来呢布施众生嘛，啊，这个让众生心生欢喜。然后第二步的话，用爱语来呢让这个诸生呢心里面产生这个殊心悦意，能够呢啊受教。第三步呢是这个力行，第四步是同事，就是劝导众生呢行持这个佛法知识，以及呢最后自己也要同等去行持，就是有这个四摄利益有情呢，它首先也是以布施作为基础的。而与呢普通人拥有的财富截然不同，普通人拥有财富的话，他就紧紧的自己把着，最多的话给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啊用一些，给自己最喜欢的人用一些啊，只为我所的这一部分他能够给他们用，除此之外的话他是不愿意给别人的。而我们修行人拥有财富就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们才会在这方面去发愿，它必定跟利益众生相挂钩，我才会说啊，我愿意拥有这些。如果跟利益众生不挂钩，那我就不拥有这些，我宁愿当乞丐，我也不拥有这些，应该是以这种方式来观想的哈。如呢，《金庄严论》中云：“悲施财三果，悲者恒增长，爱生即舍身，资生复三乐。”啊，这一段的这个校正呢，上神波切在这里解释的很详细，就是说呢，在我们作为这个大乘菩萨，他是怎么样使用财富的呢？因为菩萨的悲心啊，他能够生出三种果。首先，悲心的他自己的本体就可以增长悲心，那悲心的本体本身呢，就可以使得悲心更加的巩固嘛。其次的话，这个悲心可以增长布施，因为你有大悲心，所以你才看到可怜的众生，你就愿意去做供养和布施，是这样的。那就是看到殊胜的对境呢，也愿意做供养，看到可怜的众生，必定会愿意做布施的，这是悲心所摄嘛，这是明显的它的一个果。最后的话，以布施呢，又可以增长财富。你做了布施之后，虽然这个大乘菩萨他心里头不求自己增长财富，他的原因啊，去利益众生的原因主要是想帮助众生，但是他不求而自得，他会福报圆满。他这种发心呢非常的纯净，他不求而自得，自然就会福报圆满，是这样。那以这三种果呢，又可以出生三种乐。第一个呢，是以悲心为因而产生呢啊爱生乐，就是慈爱众生的快乐，其实呢对众生生起慈心是很快乐的一种感受，是这样的。第二呢，以布施的话为因，就可以产生摄生乐，就是摄受众生的快乐。当你给众生做了布施之后呢，众生呢会对你呢就是会有一种归舍心，那他就会愿意听你的。这方面的话，作为菩萨来讲，他也会很欢喜，因为他就有机会呢可以去用佛法去饶益他们。第三个呢，是以财富的话为因，可以让众生升起自身乐，就是你直接布施众生财富，让众生呢获得宝足啊，他看到他们 啊，在能够解除呢这个生活的困忧的时候，你心里都会心满意足，是这样子的。如此一来呢，一切愿望都符合正法，就是你这种暂时的愿望，它就全部是符合正法的。我们这种暂时的愿望，如果发不好啊，或者自己的心态啊，没有像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啊，所描述的这种方向去走，它就容易变成轮回的因，所以大家自己要把握好分寸。那这些愿望它又符合正法，没有障碍，称心如意的实现啊。所以依照呢普贤行愿品等经论中所说的那样，发愿受持呢教法和正法，那就是我们最终的话还是要知道最关键的，那就是虽然呢有这个暂时发愿的回向，但是最关键的话是尤其要依照普贤行愿品的这种方式呢回向自己生生世世呢都要受持教法和正法，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教法正法呢才是真实的如意宝，是让我们生生世世呢啊能够得到各种的，就是能够完全达到圆满的一个最关键的因。所以佛教如意宝是通过讲修而发挥作用的，因为佛教是利乐有情的根本，一直呢可承办终身暂时，究竟的广大利益，由此呢使所获得的珍宝人生不会虚度而具有大义。那这是呢我们讲到了真实的法宝吧，就是佛教如意宝。这个呢它唯一通过讲修法会作用，所以上师仁波切在这里也是讲到嘛，最大的两种，就是说《安乐集》当中说有两种人他可以得福无量无边，哪两种人呢？一种呢是乐说法者，一种呢是乐听法者，就是欢喜听闻的人。所以不管是讲者还是闻者，只要你心里面对法有这种欢喜心和好友心、希求心，那你就能够得到最大的福报，这是所有培福当中最殊胜的一种福德。所以大家对于闻法啊，还是要有益乐的啊，不要觉得闻法辛苦、时间长啊，每个星期都有，或者说呢，上师每天晚上都讲课，你们要真正的看到了啊，像我们上堂课讲到那个明节和暗节交替的这个经历的时候的话，你就会觉得经教里面说，经教里面曾经描述说啊，听一堂课就像那个一百年才吃一次饭一样的，要特别的去珍惜它的那种感受的话，也不是夸张的讲法哦，不是夸张的讲法，它其实是很难得的。现在是属于佛法注释期，所以大家觉得好像佛法特别容易得，其实的话当佛法隐没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用尽力气你丝毫呢怎么求都是求不来的。所以佛法的这个存在是很有必要的啊，其实佛法的注释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而且很难得啊，所以对于我们的每一堂课呢都应该尽可能的珍惜，因为法是利乐有情的根本，只有依靠它才能真实的承办众生暂时乃至究竟的这个利益，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方法了。所以说呢，不要让自己所获的这个珍宝人生不要虚度的话，就是要在法上面去远是最重要的。居舍论中说佛之妙法有二种，教法正法之体性啊，持教法者为讲经，持正法者为修行啊。就是说佛陀的妙法的话总共就可以分为两种，第一个呢是教法，第二个是正法。什么叫教法呢？手持教法者呢就是通过讲经说法的方式让众生的相续当中去明白法义啊，这些呢就属于教法的范围。那其实宽泛的意义上来讲，比如说我们传播佛法，就是你们自己即便是自己本人不亲自讲，你把这个法呢流传给别人，把法本告诉别人，介绍别人学佛，引导别人呢这个步入佛门皈依三宝，这些都属于呢是其实是属于在这个法的范围当中。那还有呢持正法者为修行，就是什么叫做正法呢？就乃至于啊，按居舍的说法，哪怕是我们相续当中升起了一瞬间的那种善心，这个都在正法的范围当中。就是你相续中的出离心、菩提心、无二慧，一丝一毫的善心啊，一丝一毫的这种精进、信心、意乐，这些都属于在正法的范围当中。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相续当中既有教法也有正法，这才表明的话佛法呢还在注释，是这样子的。佛法注释不在于它外在的法本上是不是在世间上留还在，而是在于呢有情的相续当中还有没有正法的留存。正法体现在哪里呢？就是教法和正法这两种。所以大家在外在的形象上面不要太过于的计较，就是佛法其实主要讲调心，外在的形象啊，外在的一些那种就是仪式啊，这些的话不是最主要的。如果有一天这些东西没有了不要紧， 只要你相续当中教法还在，正法还在，就说明佛法还住世，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这一点非常的关键。那唯有呢进行传讲听闻弘扬教法和观修行持领悟正法，才真正是佛教后学者应做之事。就是我们说作为这个佛学的后学者，就像我们现在呢在座的每一位啊，就我们是属于呢佛教的后学者，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呢？唯一主要去啊进行的是传讲佛法、听闻佛法、弘扬教法、观修啊，观修这些属于是正法嘛，行持也属于是正法，领悟正法，这才是真正佛教徒所应该做的事情。那对于其他的一些规章制度啊、资具福分呐、啊，就比如说建筑设施啊、敲鼓吹锣呐、等等的一些外向上面等，无论多么完善丰富，也不是真正的佛教。当然这个也需要一分为二的看，它需要有个前提，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外向上面啊、哦，这个建筑设施，你需要这个建三宝像啊，这些有没有功德？当然有功德，但它的基础上的话，我建这个三宝像是为了让众生相续当中能够留存住教法和正法，就是让众生的相续中能够起到这种引渡众生的获得解脱，或者说呢种下解脱种子的那个作用，这个的话它其实上是有很大的这个功德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讲闻的还有这个修持的观修行持领悟正法的这种含义，就是教法和正法的含义都没有，仅仅是建造三宝像啊等等这些的话，不能算是真正的佛教。所以现在这个末法时期这个问题的话，本身其实已经很突出了，就是有很多人他只知道造这个，倒是很恭敬的造三宝像啊等这些，但是他没有相续中的话没有留存这个教法和正法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些意义的话，那就变成了形象器，这就叫变成形象了，它不算是真正的佛教。如果说你相续中有这个教法正法，那在这个新的摄持之下再建造一些三宝的所依啊，那个当然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必须依靠外在的三宝所依的话来引渡众生嘛，也代表的话佛法留存住世的一个表示啊，表示。但是这个表示假如说没有自相续的教正二法的摄持，只是剩下这个外面的一个的话，他就没有办法算得上是真正的佛教了，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哈。那如今有些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讲修的佛法，只是以呢贪嗔偏袒之心，犹如转轮子般没完没了的做许多冠冕堂皇的散乱事，就是看起来表面上虽然是做的是像佛事，但是呢相续当中没有讲修的佛法，教法也没有，正法也没有，心里面只有呢贪嗔偏袒的心，就是除了这个凡夫人正常的这些烦恼之外，其实呢没有法的力量，但是外向上面做了很多什么金忏呐、这个那个的，就是一些冠冕堂皇的佛事，那就被称之为叫散乱事，并声称呢这就是佛教的所为，就把这个就称之为像烧香拜佛。他如果只剩下烧香拜佛，相续当中丝毫的这个法的教法也没有，正法也没有的话，这个实际上就是被在这里就是被批评的。但事实上呢并非如此，就是我们不承认这个能称之为是真正的佛教的所为，而是什么呢？说并非如此，例如呢狮子会被腹内的寄生虫所毁，佛教也是同样会被佛教徒所毁啊。如世尊曾说，我此甚深教，愚者不可毁，非我似我毁啊，这个说法的话，就是那个刚才说到那个狮子会被寄生虫所毁的话，是因为那个上师在这里也是讲到了，就是在那个末法时期啊，佛陀对阿难说，就是末法时期未来有很多人，他是以出家人的形象呢来破坏佛陀的这个正法，就代表的是有一些形象性的出家人，外向上呢是出家人，穿的是出家的这个佛家的衣。然后吃的是佛家的饭，但是呢做的却是魔事，就是他不守正法，他是属于形象性的，这样的话会出现毁坏佛法的一个问题。这种情况现在在末法时期还是比较多的，出家人有，在家人也有啊。在家人呢看起来是在家居士佛教徒，然后呢形象招牌上面呢是属于在家的这个居士，但是呢他的行为上面的话败坏佛法 呀，这种恶相呢比比皆是。所以上师也说，在那个阿难七梦经当中，第七个梦就是说有一只狮子死了嘛，其他的野兽还是很畏惧它，不敢去吃，但是呢狮子体里面的自己身体里面的寄生虫把狮子的肉吃光了。这就代表的说什么呢，就是佛陀涅槃之后呢，其他的人实际上是没有能力毁坏佛法的，但是呢以魔所化现的一些假佛教徒，就是形象性的佛教徒呢会毁坏佛法。末法时期这种恶相还是比较多。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在这里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呢是反观自心，还是那个原则，不要又去看别人的矛盾毛病啊，然后的话不要因为这个原因你们又开始去挑剔出家人的过失。出家人的这个显现上有过失无过失，是我们自己的僧团里面可以去处理的，出家人的寺院和僧团会处理的，因果他自然会处理。然后的话，他是不是形象性的修行人，那是他自己的一个因缘果报。作为在家居士，你们不需要去挑剔或者鉴别出家人的过失与否，一味观情进行。以前给你们讲过监视狮子的那个公案，这个是你们在家人的本分，我们出家人守出家人的本分，在家人守在家人的本分，大家各自把各自的这个角度站好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说这句话呢，不是因为我是出家人所以这样讲，是因为这个对佛法整体的弘扬有好处的缘故，所以还是为了维护佛教，所以我这样给你们讲。以前这个道理说过很多次了，僧赞僧则佛法兴旺，这是一个原则，我们每个人都要保护佛法。那么知道末法时期确实会出现很多的衰相，有很多不如法的和形象性的出家人以及呢在家人会出现，但是我们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作为在家人不管怎么样不能够说出家人的过失，这是一个原则，这个才能够让佛法继续的长久的持续下去的一个因，这是两回事。不是说啊，末法时期会出现什么样什么样的现象，我在家居士就可以一直说出家人的过失，经教里面从来都没有这样开许过。如果有，你们把经教拿出来，你们把经教的这个文拿出来，我可以跟你们辩，没有问题。经教里头绝对没有这种说法，没有这种描述。而反过来说，在家居士的话，我们前面藏传净土法的原文当中是不是也有过这个说法，出家人即便是破戒僧，就是他自己呢没有守好戒律，他已经破了戒了，就如同呢像死去的大象一样，但他也是大象，是不是这样讲的，说在家人依旧要恭敬，因为他曾经是出家人之故，是不是这样讲的？这个的话是可以找到文的，就在前面我们辅导过的内容里面的话就有。所以这个原则啊，还是再一次的告诫呢所有的居士们呢，自己把握好分寸，我们守好自己，我们出家人守好自己出家人的本分，好好做一个如理如法的出家人，在家人守好在家人的本分，自己好好修行啊，这个尽量的弘法利身，同时对于不管是什么样的出家人都要恭敬啊，是这样的原则。我再次的说，应该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吧。再听不懂的话就要敲脑袋的哈，这个没有办法再讲了，已经讲成这个样子了，还要再违反的话，那就我也没有办法了。那么这个世尊说的这个教证啊，我此甚深教，愚者不可毁，非我似我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所说的甚深教法，其他的人其实是，就是佛教徒之外的人呢，这个愚者其实是没办法毁灭的，而是属于那种呢实际上不是我就叫非我，似我但是似乎又像我，就是看起来好像是在持我教的人，那就是指的这种形象性的佛教徒。形象性的佛教徒表面上看起来穿着佛的袈裟啊，这个手持佛的教法啊，这个外相上面的话就是佛教徒，结果呢非我啊，实际上呢就是似我是似我的，但是呢实际上非我，就他不守是真正的佛的正法啊，从而呢可以毁坏佛的甚深教，是这个意思。一般来说承担弘扬佛法讲修大业的人，主要是呢诸位法太子，就是高僧大德善知识，一般呢这些呢才能承担起弘扬佛法的这个大业的人。但是呢凡是佛陀的后学者都应该根据自各自的能力受持佛法弘扬佛法，就是说的是我们，我们每个人不要自己呢就懈怠了，说啊这些都是高僧大德的事情跟我没关系，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义务， 要根据你自己的能力。我们没有像高僧大德那么大的能力，但是我有我一个像螺丝钉一样的能力嘛，我就把我这个能力还是要用在努力的受持佛法、弘扬佛法的这个意义上来，这是我们的本分啊。从广义上来说，了知一句法义也是教法，思维一句法义，仅仅升起一刹那的善心也是正法啊。这个刚才也讲过哈。那哪怕我们了知了一个四句偈子的，这个也是属于教法，就是懂得它的意义，这个属于教法的范畴。如果我们相续当中依此而升起了这个刹那的善心啊，刹那的信心啊，这种啊刹那的处理心，这些都属于在正法的范围。而在如今呢，教法濒临隐没之时，仅以此弘法立身，也使自己的人生过得具有意义。就是说，尤其是在佛法即将隐没的时候，尤其是在末法时期啊，这个道理的话也是上师其实在不同的经教里面多次讲过。如果啊，就说是什么呢，在清净刹土你要是修长劫的那个手持清净戒律，不如在就没有在末法时期的这个五浊恶世的很污浊的这个环境手持一日一夜的清净戒律的功德大。上师经常讲这个道理，这个是在经教当中有原文的啊，就是能够查得到校正的。我们说其实的话，在末法时期，在这样的一个佛法马上就要濒临隐没的时候，你能够坚持的弘法立身，让佛法能够延续，哪怕再多延续一段时间的话，这个功德是绝对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到现在佛法越来越衰败的时候，就是因为它越发的衰败了，所以更加要努力的去弘扬真正的正法。表面的形式不重要，迷信的思想更是要不得。我就有的时候呢，我是比较担心的，有时候这个佛教徒他表现出来的就是那种狂热，那种像让别人一听说，哎呦你好迷信啊，像这些东西咱们真的要遮止的。现在的人很现实啊，我们一定要看清楚啊，就是我们自己内部都好接受，但是你对外的话就要用换一种方式，你们一定要把内和外这两个这个对境搞清楚。对内的话，你们天天讲那个啊，我感受到怎么样三宝的加持啦，这样这样说的神乎其神，我听了其实都是没有什么排斥感的，我也没有，我觉得这个的话，你自己感受到的这个是真实的，因为三宝有这个加持。但是对外的时候，你们说话的方式、表达的这种善巧和你所表达的那个思路，有的时候的话，你就不能过分的强调这一点，让人家一直觉得我们佛教特别的迷信。你就要说的现实一点，你说的人性化一点，说的理论一点，哦，说的就是像生活一点，这个的话，人家才会觉得佛法像那么回事。人家求的是实在在的东西，不是求的是神乎其神、玄乎其玄的。你相信别人不相信，你越说人家越觉得你迷信，而且觉得你很疯狂。这个的话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分寸把握好，否则的话我们自己的这个行为是有过失的。我们这个行为的话，从利众的角度来讲真的是有过失的，不合适啊，不合适。弘法立身很重要，每一个大乘佛子的本分和义务，那我们做的时候的话，却要有善巧，你要在这个上面多去花点心思，不要老是那么不管不顾，我只要自己高兴就可以了，太自私是不好的哦，在这条净土的道上也会出障碍的。那在家男女们不要认为这个主要这一段啊，最后这一段咱们快讲完了，最后这一段呢主要是针对你们在家居士说的，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呢，我们说弘法立身的责任大家都觉得是出家师父的这个本分，但是实际上在家男女们不要认为我们怎么能够负起弘法的重担呢啊，如藏族的谚语说，凡子降生后当做佛法师，就是凡是任何一个孩子降生的时候呢，都应该给他做佛法的那种仪式，这个是藏族的仪轨。就像你像咱们大家都知道，像这个伊斯兰教他们的这个孩子啊，这个出生了之后都会给他们做那个伊斯兰教的什么洗礼啊还是什么的那个仪式，一出生就会。藏族这边呢，他也是凡是孩子降生的话都会做这个佛法的一些仪式呢，来就是祈福的意思嘛，希望这个孩子他能够幸福快乐呀，健康成长啊，方方面面的啊，就是以后有福报啊等等等等。佛法有佛法的，这个也是算是藏族的一种民俗吧，那藏族一种民俗。 啊，具体是什么我也不是很清楚，我也担心呢，今天可能没有时间答疑了，但是的话你们这个各种的问题那应该怎么做，你们如果说有小孩生出来，你们就给他这个什么呢，给孩子这个做各种佛事的功德嘛，供灯啊，放生啊，念经啊，然后给他做回向啊，希望他那个幸福快乐啊，健康成长啊，啊增上福报啊，就是这个意思了。那就是我们平时学的这些，那你学净土的，你给他念阿弥陀佛心咒也可以啊，可能在怀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念了好多了吧，这个实际上也算是佛法事，就是这方面的这个含义啊，没有什么固定的说法，目前我自己是不太清楚他们藏族的这种传统的固定的这种佛事，好像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法吧，但是肯定有他们自己的一些民俗，各地区有各地区的一些民俗，具体还不是很清楚，这个应该不是特别注重的事情，我们佛教徒的话你都学佛了啊，你自然知道的话怎么样对孩子好嘛，然后的话就用佛法的这些法师的力量啊，佛法增三宝的这个功德的力量来给自己孩子祈福，这个学了这么久的佛应该会用了嘛，啊自己去想办法做就是了，啊什么都可以，然后所以呢，尽管自己做不到广泛弘扬讲修佛法，但是呢也完全可以作为弘扬佛法的顺缘，就是虽然我们每个人不一定都能够像上师这样子的广泛的去弘扬宣讲佛法我们没有上师这种能力，但是呢我们可以作为弘扬佛法的顺缘，诸如什么呢，奉劝别人学习论点呐、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所平时我们说的，你们在家居士其实也经常做的，就是劝导别人学佛，因为你们接触的人多嘛，我们接触你们接触外面不学佛的人比较多，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像真正的像我们上师仁波切这样直接能够到外头去接触很多的这个非佛教徒，然后的话这个每次一接触就能利益一大批人，那个确实能力非常广大，这不是我们一个小僧人随便就能做得到的，那你们在家居士的话接触的都是大部分都是非佛教徒，其实也可以在自己，如果说你自己的这个表现的好，你的心态调整的也比较好，跟人家切合人家的相续啊，因机施教的方式慢慢的引导的话，是能够利益到很多很多的人的，你们要相信自己的能力，而且你们的这种因缘比较多，真的比较多，天天都会遇得到，我们像一般的普通的这个出家人的话，这种因缘相对来讲是要少很多的，就是这个关系，所以重任其实是在你们居士的身上，你们还是要努力的，不要光想着我自己念佛就好了，还是多想一下呢，这个能不能让尽可能的让多一些人学习佛法，那这些人愿意学习佛法一定跟你有关系他一定是眼睛看到你接纳你了，跟你有关系，他才能够接受你的同时，他才会接受法，是这个次第，如果他对你这个人不接受，他一定不想学，就是这个关系，所以你们做人是要做在先，做人做不好就是障碍这个说句实在话来讲的话，这是我们大乘行者一定要注意的一个问题了。那还有什么呢，为求法者啊，求学者，闭关者提供口粮，就是比如说供养僧众啊，文思修行，供养这个就是一方面是文思的方面，一方面是修行的方面，这个一般都属于什么供僧供三宝就起到这些方面的作用。还有呢，想方设法的让别人听闻一堂的佛法还有尘世供养这个想方设法让别人听闻一堂佛法的话，就看大家的善巧方便哪怕听一堂课。那现在的话其实在各个的这个僧团当中，高僧大德也是尽量的用那种比较通俗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就是大部分讲的都属于是那个比较接地气的呀，生活化佛教啊，用这种不是很专业的不是很高深的那种方式，为了接引众生这样的话，因为这个不学佛的人他愿意听，他听得懂，他觉得对自己有用，然后里面又没有说的很多的好像很明显的你要这个学佛呀，你要皈依呀，你要什么什么，他不讲这些，他就是给你讲一些道理，然后呢里面的话就会涉及到一些佛菩萨的名号 这个就是那个佛法的这种正确的意义呢，让他相续中种下解脱的种子，这些其实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因机施教啊，大家对于那些不学佛的人不要张口闭口就很佛化的那个，我们叫做很佛系的那种这个我宽泛的在解释佛系啊，就是特别佛教化的，人家一看哇，这个宗教狂徒，就是这种感觉。你们要是随顺一点的话，讲的比较接地气，你还是给他讲的其实是佛法里面的道理，但是你也没有用那么多很专业的佛法里面的什么因果啦、报应啦、什么这个那个的词，他们就很容易接受。其实的话，这个对他们是有好处的。还有什么呢？城市供养协助讲经说法的诸位上士，就是协助上士弘法利生的事业，这个从财务上协助，然后从这个自身借用自身的在家居士的那种方便和你们的在家身份的能力，去协助上士弘法利生的这个提供顺缘，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大家都可以做。那自己也诚信佛法，就是同时自己也要诚信佛法，敦伦行善，如果能做到这一分，也可以称为弘扬佛法。其实你就在弘扬佛法，我们每个人现在其实都可以做得到的。虽然呢没有大名气，但是也同样呢是在弘法利生啊。虽然我们名气上面可能呢就不会说人家就觉得你像这个名声广大一样，但是你的这个行为就相当于做到了如同像上师那样的一种弘法利生的事业。那上师的这个弘法利生的事业你是可以圆满获得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发心要清净，就像呢水融入大海一样的，大海的功德你可以获得，是这样的道理啊。今天这堂课呢就辅导到这里，这样子吧，还是已经讲了两个半小时，因为两堂课对在一起了，时间有点长。那么答疑的问题呢，就我们下一堂课好吧，下一堂周天呢正常的一堂课辅导，然后这个道友们有什么疑问呢，就在这个正常答疑啊。今天就我们把今天闻思的善根以及31切凡身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皆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在临命中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好，阿弥陀佛。